嗨，我是 Flow， 欢迎来到播客第三浪。我把科技领域一些对我产生重要启发的英文内容翻译后，配上中文语音，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将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独特观点呈现给更多的人。我希望无论是科技爱好者，还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朋友，都能在第三浪获得价值和找到灵感。
蔡崇信出生于台北，籍贯是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他出生于一个上海律师世家，中学时移民美国。他拥有纽约州律师资格，现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2019年斥资20亿美元买下美国 NBA 布鲁克林篮网，成为 NBA 历史上首位华裔老板。他的祖父蔡六成是上海人，当时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战败，于1949年迁居台湾后，在台北市执业律师。父亲蔡中曾也是在上海长大，1948年移居台湾，195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读书，1957年获得耶鲁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在台湾担任律师。1965年蔡六成与蔡中曾父子在台北市创办常在法律事务所。13岁时，蔡崇信移民到美国继续学习，并最终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经济和法律的学位。毕业后，他开始在华尔街的 Sullivan Cromwell 律师事务所担任税务律师，随后转入私募基金行业，担任 Rosscliffe 的相关职位，并在瑞典投资银行 Investor AB 担任要职，负责亚太区的业务。1999年，蔡崇信加入了刚刚成立的阿里巴巴集团，并担任首席财务官，期间成功引入了高盛和日本软银的重要投资，帮助阿里巴巴稳固了财务基础，并实现了快速发展。阿里巴巴不仅建立了完善的财务制度，还成立了香港总部，推出了淘宝网，并在2005年合并了雅虎中国。蔡崇信对体育产业也颇有兴趣。2018年他收购了 NBA 布鲁克林篮网队 49% 的股份，并在随后的一年中收购了剩余的 51% 的股份，成为球队的大老板。此外，他还领导团队收购了 WNBA 的纽约自由人队。他在香港租住豪宅，并被披露在多个离岸公司中持有阿里巴巴的大量股权，这些公司在阿里巴巴的多项交易和上市计划中发挥了作用。
每次听完这些人物的对话，我都会感叹，从后视镜回看人们的观点，总是能得到新的启发。本期播客的英文原声、对谈人物的背景信息、播客中提到的人物和概念，我都放在了播客详情页 show notes 里。尽管有 AI 的辅助，但是翻译和校对，再到配音，还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如果你喜欢第三浪，请确保你的朋友也能听到。现在就请欣赏这场精彩的对话吧。
第三浪的朋友们好，本期是发布于2024年4月3日挪威银行投资管理旗下节目上蔡崇信与 Nikolai 的对话。今天我们有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是全球最大企业之一的联合创始人兼主席蔡崇信。这家公司名为阿里巴巴，拥有超过10亿的消费者基础，在电商、数字支付、云计算、娱乐等多个领域都是佼佼者。我们几乎持有该公司 2% 的股份。要知道，蔡崇信不仅对体育充满热情，还拥有一支篮球队伍，那就是布鲁克林篮网。能有你加入我们真是太好了，我们有很多话要聊。
谢谢你的邀请 Nikolai。
太棒了，那我们就从最开始说起吧。想要了解一下，你原生于台湾，但13岁那年你搬到了美国，那一段转变过程是怎样的？
那真是一次非比寻常的转变。我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个纯粹的中国式环境中长大，上的是中文学校。所以当我13岁来到美国新泽西州时，我的英语几乎是零基础。我去了一所寄宿学校，我觉得通过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是让我融入并结交朋友的最好方式。我尝试加入了不少运动队，但最终从棒球队被淘汰了。
你球技怎么样？
我在棒球上的技巧不怎么样，但我体育方面还算不错，而且跑得快，是吧？因此我转去尝试美式足球。我曾在学校的美式足球校队中打球，并且在高中时期还玩了长曲棍球，大学时也继续参与这项运动。
明白了。那在你看来，有哪些人对你的成长影响很大呢？
得说是我父亲，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思维最敏捷的之一。但他非常严格，我曾经非常害怕他。实际上，他已经过世了， 虽然有些隐约，但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如果他还在世，我可以对他说，嘿，你看我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你匹敌，但我仍旧不及你聪明。
你知道，我真的很欣赏这种内在的驱动力。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向某人展示的东西。说到你，你曾在耶鲁学习法律，然后在加入阿里巴巴之前，你还曾为瑞典沃伦伯格家族的投资公司 AB 工作。那段经历怎么样？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精彩的经历之一。我从律师转行成为投资者，在香港的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专注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正是在那里，我打下了投资的基础。我还记得他们给每个人发了一本书，就是麦肯锡公司财务评估。就是在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构建 DCF 模型。那里的纪律性和职业操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非常喜欢那样的工作环境。我依然和他们保持联系。实际上，在本周早些时候来这里之前，我在斯德哥尔摩与 Marcus 和 Jacob 共进晚餐，两人同时出现，这种情况相当罕见。我特别珍惜与他们一起追忆旧时光的时刻。
是啊，他们显然都是长远眼光的人。那你是如何加入阿里巴巴的呢？
我当时在 Investor AB 工作，那是我入职的第四年。1995年，我开始在 Investor AB 工作。到了1999年，我在香港认识的一个来自台湾的朋友来找我，我们的家长也互相认识，他告诉我必须去杭州见一个人，那就是马云。他说马云很不同寻常，有点疯狂，但我应该去见见他。于是我登上了飞往杭州的航班。那时香港和杭州之间每周只有两班飞机，周二和周四。我乘坐那班飞机去了杭州拜访他。我走进他在杭州市的一个二层公寓，名叫 Layside Gardens， 位于一个住宅区内。我注意到门外放着好几双鞋子，显然里面有不少人在忙碌，有工程师，也有客服人员。那时候马云已经创建了一个网站，目的是帮助中国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向全球销售。你可能不会相信，但阿里巴巴的第一个网站是用英文制作的，因为它主要面向西方客户。工程师们忙于技术开发，客服人员则在处理日常事务。我至今记得，他们用一个笔记本记录下了网站的每一位注册用户，当时总共有28000名注册用户。大约一个小时后，我跟马云聊起来。我说，马云，我得去一下洗手间，可以吗？当我进去的时候，看到水槽旁边摆着大约10把牙刷。我心想，哦，我的天哪，这些人真是日以继夜，在这间房里工作、生活、呼吸。这就是他们的创业文化，就像是那种车库创业的代名词。
你也加入了那个牙刷俱乐部吗？
我没带牙刷，但加入了他们。我深受启发，这不单单是因为马云那引人入胜的愿景和个人魅力，更因为有这么多人愿意追随他。那时候还很早期，他手头并不宽裕，而那些与他一起工作的都是他的学生。
他们为何追随他？哪些领导者特质能吸引人们呢？
追随他，我觉得关键是能向人们描绘出一个未来的景象。
那时候，他们给你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景象？关于阿里巴巴可能成长为何种企业？
那时候我们主要从事的是 B2B 市场业务。在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之时，众多中小企业都渴望能够跨越国界开展业务。阿里巴巴的初衷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就是要让世界各地的商业往来变得更加轻松。支持小型企业走向国际是我们的文化和基因所在，这就构成了我们当初的愿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仅成长为一家大型的国内消费品公司，还拓展到了云计算领域。
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项目将会取得巨大成功？
我直到2005年左右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公司规模有多大。那时我们成立已经6-7年了，雅虎找到我们表示有意投资，与此同时 eBay 也表示对我们感兴趣。我们当时甚至考虑出售我们的淘宝，现在淘宝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消费电商平台。最终我们选择了与 Yahoo 进行谈判，他们的投资额达到了12.5亿美元。这笔投资不仅仅是对公司的直接投入，他们还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从其他几家风险投资公司手中购买了部分股份。 这 12.5 亿美元的投资使得公司估值超过了40亿美元。我还记得那个夏天，那时我见到了我的父母，特别是和父亲的那次对话，我告诉他我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步，那是一个令人非常自豪的时刻。
但你是在何时意识到公司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何时你才真切地感受到公司已经迅速崛起？
这确实是个好问题。实际上，直到淘宝开始盈利，我们的业务才真正腾飞。尽管淘宝在买卖双方构建的市场中运作良好，但盈利一直是个挑战。2006年和2007年，我们尝试了几种方案，但成效不大。随后，我们找到了突破口，通过搜索广告来实现市场的盈利，就像在 eBay 这样的平台上运用谷歌的盈利模式。这种方法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阿里巴巴的创新。到了2008年，我们的现金流开始指数级增长，那一刻，我们深刻意识到我们掌握了真正宝贵的东西。
当然了，你并不是唯一看准了这些机遇的人，所以你的多个业务领域都遇到了竞争对手。你能说说你所面对的最激烈的竞争吗？
确实，我们面对着众多竞争者，你可能对他们也不陌生，甚至投资于他们中的一些。回顾过去几年，我们自我反思发现，我们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真正的客户需求。我们的客户，那些使用我们应用购物的用户，并没有从我们这里获得最优的体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关注价值创造的核心区域。所以在公司重组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新的 CEO。虽然我是董事长，但我与一位比我年轻12岁，极其注重用户体验的 CEO 紧密合作，致力于改善产品、界面和用户体验，这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你们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正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呢？
我们首先做的是坦然接受我们犯下的错误。我们明白，过去我们可能忽略了用户体验这一关键点。接着，我们着手调整人员配置，变革组织架构，以更好地契合我们的战略。这是许多大型企业都会遇到的问题，他们的组织结构一成不变，主要是因为人们抗拒变化，担心换岗甚至失业。而企业的发展方向应当决定组织结构，而非反之。所以我们在淘宝进行了自我重组。我们的集团 CEO 同时也是淘宝天猫的负责人，如今他的直属团队与三个月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官僚体系日益增长，还是发生了其他什么导致你们未能及时感知市场变动？
我相信人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似乎是一种天性，但真正的领袖和卓越的管理者却能够做到自我反省，勇于说出我可能某处做错了，我需要做出改变。改变自我是必须的，尽管这通常违背人的本能。我们也曾陷入过这种困境，必须学会接受一些谦逊的教训。领导力的核心之一就是谦虚，能够勇于承认错误，并且说我们需要修正航向。这里有一个新的愿景，因为员工渴望看到这样的方向，这至关重要。
当一个发展迅速、股价直线上升的公司突然面临逆境时，这种转变会对员工的士气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的士气确实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新冠疫情的冲击，随后虽然中国经济短暂回暖，但很快进入了平缓期，加之激烈的市场竞争，还有就是监管的严格审查，我们为此付出了巨额罚金，虽然那已经成为过去。这些因素叠加，对员工士气的影响确实很大。但正如我之前所说，员工最渴望的是明确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的目标何在，他们自然能够重拾信心，焕发活力。
面对变化，你们怎样应对？显然，你们的业务很依赖强劲的消费者市场。你对当前的中国消费者有何看法？
观察整个中国经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约占全球产值的 31%， 但其消费者的全球消费份额仅为 14%， 这显然显示了一种不平衡。作为一个进出口国，中国生产了大量商品，但迟早中国消费者的影响力会增加，甚至可能与西方发达市场媲美。在中国，总体消费略高于 GDP 的 50%， 而在发达市场，这一比例超过 70%， 这意味着中国消费市场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但我目前对消费者的观察是，有几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信心和愿意消费的程度。首先是房产市场低迷导致的财富效应。我觉得平均来看，房价已经下跌了 30%。对于那些资产大部分绑定在房产上的人来说，这种下滑让他们感觉不再那么富有，因此他们倾向于储蓄，减少了消费的意愿。第二点，我认为今日的年轻人还是对是否能找到工作感到担忧。以我们为例，在最近几个季度里，我们只是因为员工自然离职而减少了人数，并非主动裁员。我们暂停了招聘。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尤其是私营企业应该得到足够的激励、信号和信心，以便于投资和招聘。所以当人们对未来和职业稳定性没有足够的把握时，他们的消费意愿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不过消费的潜力其实是有的，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家庭现金流依然十分充足。
的确，我们原以为疫情后中国的经济反弹会比实际更加强劲，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我们的看法相同。
确实，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目前消费者信心之所以低迷，主要是由于财富效应以及对未来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
你曾经谈及监管的增强，现在你还觉得监管压力在增加吗？
我觉得并没有增加，现在的监管框架已经变得更为明确，我们清楚了解了界限，知道怎样才能保持在这些界限之内，避免越线。这样的明确性对于商业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的工厂，您认为这种情况在未来将如何发展？
尽管人口有所下降，但我坚信中国将继续作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仍是不容忽视的优势。我们有着8亿的生产劳动力，即便这一数字降至6亿或6.5亿，其规模仍旧庞大，生产力强大。中国人勤劳刻苦，教育体系发达，培养出了受过良好教育且技术娴熟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尽管有企业尝试将生产线迁回国内或转移到越南、墨西哥等地，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但若从人口规模来看，越南的总人口约为1亿，劳动力数量仅为6000万，中国的这一数字是其10倍之多。越南等国无法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
如今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革命的第二年，贵公司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呢？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云计算服务商之一。对我们而言，人工智能至关重要，特别是拥有自主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这对提升我们的云服务业务非常关键。因为一旦我们拥有了一流的大语言模型，其他开发者就会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也会使用我们的计算服务，不是吗？所以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对我们的云业务至关重要，它就像业务的两臂。另一方面，电商是人工智能应用最为广泛、场景最丰富的领域之一。我们可以基于自有模型或其他开源模型开发出许多创新产品。我们正在推进多项开发工作，例如在这些场景中，我们可以实现虚拟试衣间等应用。在我们平台上的商家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来自动生成产品图片、描述等内容。
这是因为你们更注重个性化数据，而不是泛化数据吗？
我并不认为这会导致 GDP 下降。至于 C 法规，你看，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我们拥有丰富的消费者数据，还能接触到大量的开源数据。因为大型语言模型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网络爬取，以获取训练模型所需的开源数据。这在美国如此，在中国亦然。不过，我们可以利用 AI 进一步开发出针对我们所掌握的数据，我们对消费者及商户的理解的垂直应用程序。所以我认为使用 AI 来提升用户体验是一种极佳的融合。
您怎么看，中国在 AI 发展上与当前美国公司的差距如何？
我觉得中国目前是处于落后状态。显然，像 OpenAI 这样的美国公司已经遥遥领先，但中国正在努力追赶。
您觉得它落后多少？
我认为中国可能会面临一个长期的滞后期，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他人都在快速前进。
但您觉得是一年、五年还是3年的差距？
我认为我们现在大概落后顶尖模型2年。
现在您在芯片和半导体领域的状况如何？
去年的10月， 美国对 NVIDIA 等公司出口高端芯片的能力实施了严格的限制，这适用于中国的所有公司。他们实际上放弃了实体清单的方法，而是把整个中国都纳入了限制范围。我们确实受到了这一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我们已经公开表示，这影响了我们的云计算业务及提供高端计算服务的能力。短期甚至中期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长期而言，中国会发展出自主生产这些高端 GPU 的能力。
你们也在自主进行这方面的开发吗？
我们确实在尝试自主研发，但同时也在寻求向其他厂商采购芯片。
芯片短缺问题的严重性如何？
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每个人都在寻求解决方案。不过短期内看，似乎在限制措施实施前，很多人已经囤积了足够的库存，所以至少在未来一年到十八个月里，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还是可以继续的。但是鉴于目前的库存情况，与应用相比，特别是人们所说的推理过程，训练阶段需要的高性能计算显然更多，在推理这一端选择则更为灵活多样。你并不需要像使用 NVIDIA 的最新型号那样具备极高功率和顶级性能的芯片。
如果你能无限制地获取 NVIDIA 的顶级产品和你想要的其他资源，你的业务模式会有何不同？
我认为我们的云计算业务会更强大，我们将能吸引更多希望利用我们提供的计算力的客户。
这就牵涉到了运营像阿里巴巴这样公司时的地缘政治考量。在管理这种企业时，你需要关注哪些地缘政治因素？
首要任务是充分理解所有相关的规章制度。我们必须确保在我们的业务覆盖地区全面遵守当地的法律和政策，避免违反监管规定，进一步避免引起政界人士的关注。这一点对我们极其重要。就合规方面而言，我们不仅是中国最严格的企业之一，也是全球范围内最为严格的企业之一。我认为这点至关重要。你看，特别是提到美中贸易时，阿里巴巴代表美国公司完成了大量交易。我们每年将超过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销售给中国消费者。显然，这种贸易是互惠互利的。而在欧洲，我们将大约140亿欧元的法国商品和70亿欧元的德国商品销售给了中国消费者。这些都是人们鲜为人知的佳话。阿里巴巴对全球有益，对促进全球贸易有益。在这个背景下，人们能更全面地理解阿里巴巴，并不会简单将其视为一家以低价中国产品充斥市场的中国企业。我觉得让全世界知道阿里巴巴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非常重要。
那么，除了成本竞争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你们的商业模式呢？
总而言之，身为一家在美国运营的中国企业，我们必须格外小心。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业务在美国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出于对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等问题的担忧。这些问题是我们未来需要谨慎应对的挑战。
在西方，人们对中国当前情况的一些常见误解有哪些？
我觉得人们对中国常有一种固定的看法，但真相通常更加复杂，介于极端之间。关于中国是否值得投资的争论，我认为完全是荒谬的。毕竟我们在讨论的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8亿勤劳的劳动者，正如我之前所提及的。所以讨论是否应该从中国撤资或投资于中国，我看来并不具建设性。人们必须明白，压住于反对中国人民是不明智的。中国是一个将长久存在并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经济体。
您说过不应该对中国下赌注，这让我联想到企业文化和工作伦理。在您看来，强大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
强大的企业文化源自于对公司使命的深刻认同和对公司发展方向的明确理解。这意味着你不仅乐于与同事协作，还敬重你的上司。这正是阿里巴巴文化的核心。我们常说快乐工作，认真生活。常有人讨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但在阿里巴巴，我们认为工作与生活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加入我们，你会发现工作中的你也能如同在朋友间般快乐。
你是不是总在工作？
不，我并不总是在工作。我必须坦白，我找到了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因此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工作了。以前我确实工作的更多，也更辛苦。
记得你以前办公室都背着牙刷。
没错，我曾经确实需要在办公室准备牙刷，但关键是，
你是如何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的呢？
我将我在体育领域所学的一些方法应用到了工作中，如同在体育训练中那样，进行几分钟的高强度训练后就休息。所以我不打算一整天，大约十小时都在辛苦工作。我会集中精力工作两到三小时，以高效率完成任务，然后休息。我可能会读读报纸，小睡片刻，或者外出锻炼一下。这种间歇训练的理念，就是我从运动中汲取并应用于工作的。
当你在办公室进行高强度工作时，具体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能详细说说吗？
人们对我很忌惮，我会打许多电话，提出棘手的问题，这点你知道的。但我也因为自己并非专业训练出身的律师而感到自豪。同时，作为一名投资者 AB 的培训时，我学会了如何操作电子表格。如果我在处理某个投资项目的交易，我通常会亲自动手编写条款清单。
你会把门关上，确保不受打扰。你能描述一下你的办公室环境吗？你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没人喜欢被中断，但我极少在办公室里工作。我一直在旅途中，或是在酒店房间，或是在飞机上。有时我可能会通知说我要在家，接下来的五小时我将全神贯注于某项工作，因此不希望被人打扰。我的工作地点并不固定，总是在寻找那些能够安静专注的时间段。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和善的老板吗？
我确实希望自己是一个好老板。在我看来，光是友好是不够的，因为对人过于友好可能会将他们引入歧途。对我而言，一个好老板的关键在于能够提供及时反馈。反馈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季度评估或年终总结，它需要是即刻的。当有人做出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或没有尽全力时，他们需要立即知道。
你还有哪些其他的领导原则呢？
谦逊至关重要。我曾经提到过，谦逊能够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总试图表现的自己是最聪明的人。虽然有时候人们期待你展现领导力，可能期待你给出一个好点子之类的，但你不能总是这样做。你需要给予你的团队成员权利，让他们能够自主提出创意，否则就可能会扼杀掉创新的火花。
你提及了体育运动，能分享一下你对体育的热爱以及为何会购买一个篮球队吗？
我个人一向很热爱体育运动，在高中和大学时期都参与过体育活动。
但是蔡崇信，喜欢体育的人并不都会去买体育俱乐部。
你说的没错，但谈到体育，我认为它不仅培养了我们的纪律性和勤奋，还教会了我们如何应对失败。无论是跌倒还是输掉比赛，关键在于你如何迅速站起来。我觉得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些原则在商业领域同样适用。那我为何要购买一个体育队伍呢？这实际上是一种偶然。2017年布鲁克林篮网队被挂牌出售时，我并不真正了解投资并成为一支体育队伍的拥有者意味着什么。但当我深入了解联盟的运作特点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后，我发现 NBA 有一项非常出色的集体谈判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团队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团队的所有者和球员实际上都在提供价值，对吧？所以他们应当获得他们应得的经济份额。这一切都在集体谈判协议中明确规定了。NBA 中的另一个特色是，30支球队中，无论成绩如何，都能通过一定机制确保每支球队，包括小市场的球队，既能保持竞争力，也能盈利。这样就在球队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当公平的经济共享制度。拿电视转播权来说， NBA 现在每年能从全国范围的电视转播中赚取大约27亿美元，这笔收入将平均分配给30支球队。这一点与英超联赛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些特点有些社会主义的味道，但它确保了投资该联盟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有太大的亏损。还有布鲁克林是吧？我们在纽约市。还有哪里通过什么方式能让你拥有这样一笔宝贵的资产，就像是大城市的明珠，位于这个大国，并与其中一项最受欢迎的运动紧密相关。尼古拉·唐恩，在世界上这有趣吗？绝对有趣。我喜欢去看比赛。尼古拉·唐恩， 我能看出你玩得很开心。你还有其他什么乐趣吗？我喜欢花时间陪孩子。你知道的，看到我17岁的儿子参加一场高中篮球赛，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之一。他是篮球队的首发控球后卫，看他在球场上的出色表现让我非常高兴。你读书吗？都读些什么？我个人很爱读间谍小说，特别喜欢约翰·勒卡雷的作品。记得青少年时期，我读过的第一批书之一就是《裁缝》《士兵》《间谍》，我立刻就迷上了他。勒卡雷这样的作者能将自己的真实经历转化成读者的体验，这让人产生了一种向往，仿佛你想成为书中的某个角色。我非常享受这种感觉。此外，我也尽量多关注时事，比如我喜欢读《经济学人》，虽然那或许不算读书。尼古拉·唐恩，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忠告？我的建议是，掌握一两项基础但至关重要的技能，使你在众人之中能脱颖而出，至少位于前10%的行列。比方说，你若是想学习编程，或者深入某个特定的领域，我觉得你需要培养一项特长。我个人的专长是税法。我曾经担任税务律师长达3年，这让我有自信在任何讨论税务架构的场合中，至少能表现出我的专业性。事实上，这至今对我仍然大有裨益。如今，在我们审视一些国际事务时，合理规划公司架构、税务和许可结构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我对这些方面非常关注。所以，你不能只是走进一个房间，成为一个个领域都略知一二的通才。你需要能够向他人明确表示你是某个特定领域的专家，正是这一点将使你赢得别人的尊重。我想对年轻人说的另一件事是要多学习，涉猎广泛，尤其是数据科学，我相信这在未来极为重要。不妨选修一门数据科学课程。这个领域过去被称作统计学，但如今数据科学这个名字显得更有吸引力。此外，也应该学习心理学。人类心理及其运作机制的奥秘总是让人着迷，这与机器的逻辑完全不同。所以，如果你具备了一定的编程技能，像当下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几乎都会使用或 Java 这样的编程语言，再加上对数据科学有所了解，并且对心理学有一定的认识，我认为你就已经具备了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全部工具。
听上去是个很好的计划。毫无疑问，你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荣幸能邀请到你，非常感谢。
Nikolai, 非常感谢你，我很珍惜这次机会。